今日我同大家嚟分享呢一篇嘅讲章，我俾佢嘅题目就系昂然无惧走出困境。啱先我哋踏入2020年，世界各地正系享受庆祝新一年嘅嚟到，教会亦都计划新一年嘅圣工嘅发展。但系新冠嘅病毒突然嚟到去侵袭我哋，原先以为只会影响中国一啲嘅省份，但系自农历新年嘅前后，疫情逐渐嘅扩大。国内嘅华人喺紧张备战嘅状态嘅里边，甚至中国热闹新年嘅传统，亦都佢哋喺低调当中嚟到去度过。好快，香港亦都发现咗染病嘅个案，新闻所提嘅全部都系忧心嘅报道。香港嘅市面陷入一个嘅口罩荒，市民四处嘅嚟到去张罗口罩同埋消毒用品，并且越洋嘅求助。海外的华人有见及此，纷纷购买口罩来到寄给我们的中港亲友，为了解燃眉之急。不料到三月，这个新冠的病毒越境来到侵袭我们多伦多，随着本地的疫情越见的严峻，每日透过电视、电台和报章知道感染的病和死亡的人数不断地来到增加，令人陷入一个恐慌和不安的当中。再次我们本地的华人又四处的来到去搜刮口罩和消毒用品，这一次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来到去作准备。有句说话讲到，计划赶不上变化，是最适合形容这次的疫情所带来的恐惧和改变。疫情到现在已经是8个多月，疫情仍然是肆虐和严峻，感染的个案不断的攀升，很多的酒楼、食肆因为受到限聚令 的缘故，纷纷的倒闭，有些公司、企业甚至宣布破产。在这段抗疫的日子，大家都感到很疲倦，很多人不敢出街，因为怕染这些病毒。有些人困在家里面，闷到了发慌。疫情使人心里面很惊惶，对前景也很担忧、很忧虑和很忧郁。正如我们中国人俗语所说，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在两难的之间。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以色列人亦都是在两难的之间，因为他前面有红海，后有埃及的追兵，他们亦都在处于一个困境的当中。在出埃及记第12章37到38节这样讲，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到梭葛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许多亦都好多閒雜的人，并且羊群、牛群同佢哋一起了上去。以色列人呢次嘅出埃及，亦都系佢哋新生活嘅开始，亦都系新年代嘅开始。佢哋唔需要再做嚟到去奴隶嘅人生，佢哋可以开始嗰个自由嘅生活。佢哋唔需要再生活响拜偶像嘅地方，佢哋可以自由敬拜创造天地嘅主。佢哋出埃及不是好像咧落难咁嚟到走，或者偷偷摸摸嘅嚟到走。佢哋咧系讲到系咧昂然无惧嘅出埃及，并且咧带着埃及人送俾佢哋嘅金银同埋衣服嚟到去走嘅。喺出埃及记第12章35到36节咁样嚟到讲，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但是当他们刚刚离开埃及没多久，他们就陷入一个困境的当中。他们是好像烟花一样灿烂一时就烟消云散呢？不是。其实当我们看回出埃及记第14章21节、29和30节，他记载到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作了长援。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这句说话，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这班的以色列人仍然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昂然的无惧的走出这个困境。今朝早我们要透过大家所熟悉的以色列人怎样渡过这个红海这件事情来学习。纵然我们现在仍然是面对着两难的困局，我们必然的来到去昂然无惧的走出这个困局。当以色列人未曾出埃及的时候，神已经透过在埃及所施行的十灾，使到埃及王法老来到去放手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埃及王仍然都是心硬，直到一直到第十灾，神将埃及所有的长子全都杀尽了，法老才很勉强的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他的心里是不情愿不甘心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奴隶就是他们耕种建筑的机械一样，这些机械没有了，经济就要倒闭。所以最后法老就派他一切的马兵倾巢而出的来到追赶啱先走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六至七节和第九节这样来记载，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六百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另一方面，在红海边的以色列人，他们未曾认清楚，或者未曾想清楚怎样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听到后面有些马的叫声。当他们抬头一看的时候，看见法老的兵马蜂拥而来，向着他们要追上来。当他们眼见强大的军力和马兵将要临近的时候，他们之前的昂然无惧的心情被眼前所见的军队全部都消失了。这些的心情在第十四章第十节，及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观看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以色列人惧怕的时候哀求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向神来到哀求。经文接下来我们看见这班的以色列人向摩西来到去发怨言，指责摩西为什么带他们出来埃及呢？他们感受到好像死路一条一样。在这个的十四章第十二节，他来到去讲，他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用我们服侍埃及人么？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当他们面对这个困境，这个危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去到个死路一条一样。但是摩西讲给这些百姓听，怎样去面对这个危急和这个处境。也都是今朝早我们要学习怎样来到去昂然无惧的走过困境的方法。第一步就是摩西说不要怕，只管站住。十四章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不永远再见了。摩西叫班以色列人收拾他们的心情，不要怕，只要站稳，站住。站住不是说我们站在那里不动，法老就不会来到去捉他们了。不是，站住的意思就是 stand firm， 是一个军事用的用词来的，意思就是站稳你的岗位，守住你的立场，不用怕。要站稳我们的岗位，这个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光景。要走出困境，就是要站稳我们 的立场，也是一个基础。我们要站稳什么立场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个的呢？今天我们都是被神救赎的人，都是神所爱的儿女，都是我们天父 来到去帮助我们的，天父亦都是我们所倚靠的，我们还怕什么呢？有一次马丁路德在他改革的里面，他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他陷入一个的情绪低落的当中，有几日他都精神不振作，他都很忧郁。有一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他见到他太太穿着一些黑色的衣服，戴着一个黑色的头巾，他太太也很伤心地哭。马丁路德立刻赶前去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你要参加哪个人的丧礼呢？他太太要回答，他说，我亲爱的路德，我们的上帝已经死了，我们怎能够不难过呢？当马丁路德一听的时候，他大声地说，我们的上帝不会死的，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他太太就说，是啊，上帝是永远活着的，但是你的表现就好像上帝死了一样。马丁路德的太太好像一个的当头棒喝一样，使到马丁路德的囚犯来到去烟消云散。站稳神，站稳立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着的，我们所拥有的就是爱我们的神和保护我们的神。这个立场是很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惧怕。我们不否认我们前面要过的日子和疫情之前的日子不再一样，可能会有密云，会有风暴，会有困难，但太阳不会因为这些风暴来到去消失，神也不会因为这些疫情离我们而去，不顾着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祂的宝贝的儿女，我们还有什么怕呢？以色列人能够昂然无惧地走出困境，除了是坚守立场，内心不用惧怕之外，第二，摩西要他们用眼观看，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在出埃及记第14:13-14，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不永远再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争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不要作声不是说成为哑巴，不可以开口讲话，而是摩西要他们小心谨慎地讲说话。因为在14:11-12，这班的百姓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说，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么？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十二节，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用我们服侍埃及人么？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他们来发怨言，他们所说的说话都是一些丧气的说话，他指责摩西将他们 带出埃及。其实他们说他们不想出来，他宁愿在埃及继续来做奴隶。他怪责摩西，其实他是怪责神来到多事，为什么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班的以色列人很小信，他们不是亲眼见过神在埃及里面施行十灾吗？他们不是刚刚昂然无惧的带着埃及人送给他们的金银衣服离开埃及吗？为什么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意志消沉？其实他们的光景何尝不是我们的光景呢？当我们遇到困难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开口就讲一些泄气的说话，甚至我们发怨言，怪责别人，推卸责任。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的女士，她因为一些小事，她用一些 很尖锐的说话要伤了她的朋友，她一个很好的朋友。当她一讲出这些说话的时候，她就觉得后悔了，她觉得不应该用这么重的说话来去讲她的朋友。而且她的朋友因为这些说话的时候跟她绝交。 这个女士就尝试弥补这个天大的过失，所以她就向一个智者来到请教。咁你智者咧听咗呢个嘅女士嘅情况之后咧，佢就讲俾个女士听，佢弥补呢个方法咧有两个嘅步骤，吓唔知咧你愿唔愿意咧嚟到去做，同埋做唔做得嚟咧吓？呢个女士咧就好肯定话可以可以吓，你讲俾我听啦吓。咁你呢个嘅智者就话啦，你今晚咧翻屋企吓，将你嘅枕头咧嚟到去吓拆开你嘅枕头吓，响里边咧取出吓拎出咧每一条嘅羽毛。然后咧，响呢嘅每一条嘅羽毛里边咧，你就咧摆响咧方圆十里之外嘅街坊邻舍嘅门口里边吓，每个门口咧嚟到去摆一条吓，摆到最后一条嘅羽毛。咁呢个女士咧就依照呢个嘅智者啦嚟到去做下。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即刻咧嚟到打开佢嘅枕头吓，赶紧咧响日出之前咧嚟到做完呢件嘅事情吓。咁咧，佢唔敢偷懶啦，佢滿頭大汗咧，逐家咧嚟到將一條嘅羽毛咧擺嘅佢哋嘅門口。於是咧，日出嗰陣時咧，佢做曬啦嚇，做完之後咧，佢就好高興咧嚇，翻翻去呢個智者面前。佢咧講俾我聽第二個步驟啦嚇。呢個智者咧就不慌不忙嚟講俾你聽，嗱，而家咧你就去咧，琴晚將咧所有各家各户嘅羽毛咧擺咗落個羽毛咧收翻翻嚟，擺翻喺你枕頭裏邊。一條咧都唔可以少嘅，咁呢個女士咧就呆咗喺度。佢點可以啊？因為咧呢啲風咧嚇一吹咧羽毛就會吹走嘅咯。點解你事先唔講俾我聽可以收翻啲要收翻啲羽毛咧嚇？呢個智者就回答佢講啦：，其實每一句嘅惡言啦嚇，每一句傷透人嘅説話咧，就好似風中嘅羽毛一樣，一出口咧，無論你用多大嘅能力。几多个懊悔，几多个痛恨自己，都唔能够嚟到收回。以后你就小心你嘅一言一语啦。其实发怨言、怪责别人嘅话咧，会分化团结嘅力量，同埋引起纷争，会使我哋失去信心同埋胆量。所以摩西要佢哋好好嘅管理自己嘅舌头。我哋要多讲一啲鼓励人嘅说话，造就人嘅说话。除了管理我们的舌头之外，摩西要他们用眼去看，不是看环境，不是看敌人，因为越看环境越看敌人，他们就会越惧怕。神要他看什么？看神的作为，神怎样来到向他们来到帮他们来征战，神怎样在他们当中来施行神迹，神怎样来到带领他们脱离这个困境，神怎样仍然在当中来掌权。弟兄姊妹，我哋喺嚴峻嘅疫情裏邊，喺經濟不景氣嘅當中，都求神幫助我哋。我哋嘅言語嚇，我哋唔好講啲泄氣嘅説話，講啲分化怨氣嘅説話。我哋應該多用聖經嘅説話，彼此嘅安慰、造就人、鼓勵人，用我哋嘅眼睛去睇神喺困境嘅當中點樣為我哋嚟開出路。除了不用惧怕，只管站住，用眼睛去看，同埋静默之外，第三步就是向前走。在第十五节里面，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向前走。当摩西要呼求神，神就要他们这班以色列人有所行动。他叫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向前走，向前走就对了。他们面对红海，神要他们向海里面走，是需要信心的。就算摩西举起杖，这个海要分开，如果换算是你和我，你会不会走下去呢？可能我们心里面都有疑惑，可能走到一半，这个海墙如果倒下来又怎样呢？就算这个海墙不倒下来，那些法老的兵马跑得很快，他追上来又怎样呢？就算这些法老的兵马没有追上来，我们能够到达岸边了，第二个岸边，岸边之后可能又会有很多的危险，我们会遇到，我们不知道。相信这些疑惑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有，我们相信这些疑惑，他们的疑惑也都是没有错的，因为呢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海墙呢最后都冧咗落嚟，但系佢哋已经上咗岸啦。 法老的兵那些追兵真的追上来，但是神的云柱就遮蔽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追不到这班以色列人。在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样来记载，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神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这班的军兵全部困在这个红海的 中央来到去浸死了。在红海的对岸也都不是一片的光明，可能有各式各样的试探来等着这班的以色列人。但是神来到去说，尽管向前走，其余的事情神会来到去负责。就好像第十四章十七节所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神怎样在法老的军兵上得荣耀？因为神要让人知道在困境当中谁来到掌权。到结论了，今天我们所处的困境，疫情的转变会怎样来到去改变，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疫情是会过去的，疫情之后的年代和疫情之前的年代，在生活上、工作上、与人相处的上，很多地方都不同。面对这个困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我们不应该垂头丧气，我们也不应该害怕，我们应该站稳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小心我们的舌头，不要说一些破坏性的说话、分化性的说话，而是用一些积极性的、安慰性的、造就性的话彼此的劝勉，将我们的眼光来摆在神的作为上，用信心、信服的心跨出我们的脚步，迈向每一个难关，就好像以色列人昂然无惧走出埃及一样。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在这个年代里面，你给我们经历这些困境，我们知道都有你自己的心意，但是无奈我们的心都被这些疫情那种的侵袭，给我们在当中都有很多的忧心、很多的挂虑、很多的前景不明朗。神啊，求你藉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你仍然要掌权。在出埃及记里面，红海怎样来分开，今天这疫情在你的眼光的当中，都是一些不能够来到去阻碍了爱你的人继续向前行这些的事情。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的心，给我们有刚强壮胆的，你要踏出我们要踏出的一步，帮助我们面对疫情的时候，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你是看顾着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是你所爱的，与我们在我们的言语行为的当中，我们都能够彼此的鼓励，我们能够在这个困境的当中能够看见你自己的作为。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来思想你自己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在这个年代里面仍然活得精彩，令到荣耀你自己的名。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